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9月26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联邦调查局，也就是 FBI 啊，他的前任的局长叫做 James Comey， 科米局长，因为涉嫌伪证以及妨碍司法公正啊，昨天遭到了司法部的起诉，指控他涉嫌向国会做伪证跟妨碍司法两项罪名。那么这个故事的背景啊，是科米在2020年的9月30号在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川普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与俄国勾结的听证会，这个做出了虚假陈述，导致呢最后这整个事件发展成为大家都还记得的，就是那个通俄门啊。后来呢这个通俄门越演越烈，还变成了弹劾案。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说川普总统通敌嘛，然后调查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查到，变成了误会一场。那么这个川普总统现在重新执政，可以感觉得出来哦，他是咽不下这口气啊，他被栽赃通敌这个事情，所以呢他要求司法部把这个始作俑者的 Comey 啊要这个提起诉讼。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来研究一下这个案子。好，讲法律问题当然要找专家了，所以呢我们就邀请到王宏斌律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新闻分析。Hello， 王律师你好。
听众朋友好，广
宇
好。
好，这个当年的这个通俄门调查，我回忆了一下，就是耗时大概查了两年，花费呢就是纳税人的钱超过了2500万美金，然后呢传唤的人数是高达500名的证人，有多达34人遭到起诉，然后最后呢调查结果就是哦，川普没有通敌，这个事情就画下句点了。简单的说就是误会一场。那么当然、哦、这个事情不只是通俄门、哦、后来还引发了这个弹劾案。那么现在川普总统认为觉得说这个事情闹这么大，当年的事情他忘不了，而且他强调说希望他的案子不要以后再有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然后再闹一次，好像传着谣言传着传着就说哦，他跟俄国勾结然后呢背叛国家。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先还原一下这个始末好不好，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通俄门的事件呢是在2017年爆发的，那2016年年底的时候川普当选为总统，那他延续了 FBI 原来的Director， 也就是局长 James Comey 继续担任他的这个局长，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他再一次第二次当选总统的时候，他一定要用自己亲信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有好多以前延续的老的元老都翻车了，那 James Comey 就是其中的一位，也就是你吃了我的饭，你还要这个把喂你饭的这个手指头，你把它给掰断，这是英文的说法。那中文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
砸我的锅
合适，
吃我的饭、
啊、对对对对
砸我的锅，
锅胳膊肘往外拐，对不对？是的，吃我的饭砸我的锅。那当时这个通俄门其实他的调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人家 James Comey 他是 FBI 的局长，他是可以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只要是有足够的这个证据，他是可以调查的。那这一次说他做伪证，说他妨害了美国的这个 Congress， 就是在 Congress Senate， 在他这个这叫什么
国会，
我们的国会，对国会的这个对他质询的时候撒谎，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不是因为他调查了通俄门，而是他调查了通俄门，没关系，这是应该你内部调查的，你不应该对外透露的。可是他授意了他的底下人，向《纽约时报》、向《华尔街时报》、向很多大报纸去泄露，说 现在我在调查这个川普的通俄门，我还调查了喜来利的这个邮件门，所以你看我是多么的公平的一个人。那对于这个川普这个调查通俄门呢，那其实联邦调查局里面也已经做了一个调查了，他认为是其实没有根据的。但是呢 James Comey 呢还对外泄露，他不是本人泄露哦，他指使他底下的人去泄露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底下的人呢，也其实他是忠于 James Comey 的哈，也是到现在后来也是被这个川普给 fire 掉的。那他们呢，实话实说，是确实是 James Comey 授权我们，让我们就特意对外去透露这样的一个消息。那透露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甚至被透露的这些媒体，有的媒体得了普列策奖。你知道普利策奖是新闻的最高的这个奖项，也就是说一定是有人泄露出来的，有人授意他们泄露，说不然就是不可以泄露的。那现在他在国会里面受到质询的时候，那2017年他说我没有泄露。那质询他的共和党人说你有泄露，因为你手底下的人忠于你的人 McCarthy 就是说你泄露了，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说你泄露了，他就咬死说没有泄露。那2020年的时候又再一次询问他，两个不同的共和党人呢，他都说没有泄露，这就是说他为什么做伪证。那么大家就说 OK， 那你到了这个国会讲话，那是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吗？那国会的这个各种议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质询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权贵，他们都可以质询。你可以知道那个Cousin 那些好多的那个 Zuckerberg 还有谷歌的还有这个好多的好多的这个权贵也好，这世界首富也好，都到这边进行过质询。那我们不小心问什么问题，他们讲话讲错了，那难道将来都要会被说你做伪证吗，或者怎么样？其实他们是有这个 immunity 的，也就是有这种
言论免责权，言论免责权
是有免责权的。但是呢，如果呢你撒谎了，那就没有这个免责权。就好像你在这个移民的这案子里面，好多人说这我有，因为我刑事辩护律师嘛，移民检察官。那么好多人就说那其实我这案子你不是给我打掉了吗？或者都已经取消了吗？那我就跟他说我没有案子。 No， 错误。你撒谎是个大事情，你有这个案子反而不是个大事情。所以这是同样的道理。你做调查这通俄没有关系，那么你去泄露了这个通俄门没有关系，但是你撒谎了，你说你没有泄露，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OK， 好，了解了。那么问题在这里啊，司法部要起诉 Comey 啊，也不是说就说司法部自己说了算，他是要经过一个大陪审团的一个制度来做出决定啊。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打官司啊，打官司是你的权益，你想告什么人就告什么人，而且告了以后你也不见得赢。OK， 你那我话又讲回来，司法部今天要起诉一个人，你要先经过大陪审团，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那大陪审团是联邦制所拥有的这个大陪审团的制度，那有些州也有大陪审团，但像我们加州呢，基本上我们州的这些起诉的案子，它不经过大陪审团，它是经过小陪审团。也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轻案被起诉，那他就你要打陪审团，就直接进入陪审团的程序，它不经过一个大陪审团或者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陪审团。那么如果你是重罪的话，我们州的这些案件呢，是通过一个 preliminary hearing。也就是一个初步的听证会，就相当于联邦制的大陪审团，听起来很可怕。大陪审团实际上它的门槛是很低的。有人讲说，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大陪审团呀，他随便谁他都可以给你起诉，你只要经过他都起诉，是一个三明治他也给你起诉，都不是人了啊，是一个三明治，他也就三明治犯罪了也给你起诉。为什么呢？他的门槛是相当的低的，他的起诉的标准是 probable cause。这个意思就是说，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你做了这件事情，我就给你起诉。只要他起诉了以后，这个战役才刚刚开始。这个大陪审团呢，基本上是16个人到23人随机抽取的这个美国公民，能够有做陪审团的这样的一个合格的公民，来进入到这个大陪审团的程序里面。那这个大陪审团起诉呢是秘密的。他秘密起诉呢，首先他不想要打草惊蛇，但是呢，有些人呢，如果你告诉他了，他可能就会躲起来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而且在大陪审团起诉的时候，不需要有你被告在，不通知你， 那如果你在的话呢，可能是证人啊，或者是可能是你说我带个律师去啊，对不起，律师也不能进入到大陪审团的这个法庭里面去，所以跟我们州政府的这个所谓陪审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秘密进行的，也害怕证人呢，为什么秘密呢？就害怕证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要挟，那不去作证了。那秘密进行了以后，那由这个16个到23名的陪审团员来达成这个意见。那么州政府，我跟他做一个对比哈，州政府你是12个人陪审团，你一定要一致达成意见，说你有罪才行。那么在16到23名呢，这个联邦政府的大陪审团呢，只要超过半数12个人，认为你有罪，那就可以提起起诉，但是这场战争你起诉了，今天他被起诉了 Comey 对吧，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他刚刚越过了一个这个检察官很容易越过的这个门槛，那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正式的这个陪审团的起诉还在后面。
嗯哼 ，OK， 所以这个司法部拿出了一些证据给大陪审团看，就是同不同意起诉，然后人数超过一半以上，认为觉得说可以起诉，就是有怀疑，那么就法院见了。好，那么现在是这样子啊，司法部现在要起诉科米的罪名是伪证跟妨碍司法嘛？那么要证明科米说谎诬赖川普，我想请问你啊，你这个在法院撒谎的人多了去了 ，OK？ 我自己以前是记者，常常去法院采访，你就发现说，哇，撒谎的人多了 ，OK？ 我想请问你啊，伪证罪容不容易证明呢？然后被定罪，就您的看法？
他就看证人是怎么说的了。其实他不是说他污蔑川普，是说他撒谎了。他撒谎什么呢？明明是就有证人说，明明是他告诉我的，他示意我的，让我去把他调查川普门的川普这个通俄门的事情泄露到媒体去。但是呢，在国会对他进行质询的时候，他说没有啊，我没有跟我底下说去泄露给媒体，是这样的。其实跟他冤枉川普这个是没有关系，就是他撒一个这样的一个谎。那现在问题就是证他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必须要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明，也就是说几乎毫无疑问他确实撒了谎才行。那么现在这个证人就非常的重要了。但是这个他们可能检察官要去传唤的证人呢，其实都是 Comey 的死忠派，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证人作证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证人可以是说我可能理解错了，我当时觉得他确实是受益我了，但是我觉得他受益我了，他受没受益我也不见得很肯定，你知道吗？这证人可以讲的，那这些人都是很多都是以前的律师嘛，那他们讲话是相当的，怎么讲，是有技巧的。我不知道他这两个证人是不是律师，起码他是 FBI， 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是他的副手，是 Comey 的副手。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弄不好，可能又是一个怎么讲，一个这个叫闹剧吧。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休息一下。为什么？不管能不能定罪哦，在美国的法律系统是这样子哦。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政治的变化，常常因为过去川普还没有选上总统的时候，你看到民主党，这个就拿出很多的司法的武器来起诉川普嘛。等到川普上来了以后，他说没关系，那你让我尝到的这些苦的这个事情，现在我也回给你。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诉讼的话，他会要 subpoena， 就是他要去让这些人出来作证嘛，或者是要调查他的证词。这 subpoena 他可以从这个你祖宗八代开始算，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案子接下来会不会变得非常的 nasty。 well， 这就看这把刀到底在谁手里，看怎么挥咯。我们待会再请这个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诉讼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先锋主题就是司法部受到川普总统的压力，他起诉前 FBI 局长科米哦，然后指控科米作伪证跟妨碍司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持还是不支持这种做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宏斌律师，他也是前地方检察官，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做新闻分析。好，来，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来这个聊一聊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当年科米其实发动这个通俄门的调查，当然他有他的权利啊，他觉得说他要保护这个国家，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很多人都看到了那个通俄门因为花了这么多的钱，然后后来是误会一场的时候，很难不让人觉得就是相信他是公正的。所以呢，我相信科米当时他也不会想到就说川普之后能够重新胜选返回白宫。然后呢，说句实话，川普返回白宫能够胜选基本上已经在历史上面真的是做到一个叫做不可能的任务吧。然后现在马上这个十年河西，马上就十年河东，那科米他就可能就是要感受一下被调查的这个体验哦。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今天检察官哦，他或者律师吧，你今天任何的一个诉讼的案件，你要调查一个人，他想要调查谁，他就可以调查谁，只要他讲出一个合理的理由，然后法官同意，那就可以。那么司法部的资源非常的多哦，你跟一个普通的百姓来比的话，其实还是有困难的。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当时川普总统还在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诉讼，全部都跟司法部有关系。OK， 如果他没有胜选，其实这个故事后面的写法就是他可能会去坐牢，不一定好，或者他可能会家破人亡，就是他的整个 empire， 就是他的企业产业可能都要付出巨额的赔偿。我在讲他如果没有胜选，那如果胜选了，我们现在就看到台面上就是他是老大，对吧？那么 OK， 现在反过来了，科米现在要丢，就是跟司法部来怎么讲，就是面对这件事情。那么司法部的人今天如果要 subpoena， 就是要去传唤任何一个人的话，我相信这会对科比就是科米来讲的话，他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哦。来，我想接下来就请王宏斌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讲解一下这种较劲，你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吗？你的看法会不会很惨烈？
我觉得不会啦。其实你刚才讲说这个，我们也讲说是科米起诉，是要调查他通俄门是没有错，但是奥巴马发的这个命令让他去调查的，所以大家都在想说，你们都是在政治迫害嘛？对，你今天迫害我，我明天迫害你，恍然间呢，就是恍惚间呢，我觉得我来到了韩国，是不是？我们今天是在韩国，
南韩
的美国，南韩的这个韩国，好像这个做总统或者是在总统的幕僚啊，是一个高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你还记得那时候奥巴马？就是要求这个科米去调查的时候，那科米当然也配合哈。科米呢，在这个为了配合这个调查呢，他也不惜最后他当了3个月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在这个川普手下就被他给 fire 掉了，对不对？好多人都被 fire 掉了，他马上就被 fire 掉了。那时候奥巴马为了调查这个通俄门啊，说的有模有样的，认为这个当时普廷啊，他是亲手去指导了一个叫灰熊草原的这个行动，专门是影响美国的大选。哇，听起来真的像是一个007一样的一个故事。当然普廷当时是否认了，但奥巴马说没关系，我2016年12月29号驱逐了35名的外交官，俄罗斯的外交官呢，连滚这个屁滚尿流的就回到了俄罗斯，后来发现都是简直就是一个抓嘛，对吧？就是都是没有的事儿，没影的事儿。原来是泄露出来这个所谓通俄门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俄国间谍，双面间谍。 所以在搞什么搞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回来呢，川普总统呢，当时他在当选之前他就已经发誓了，所有针对我的人我必针对，所有说过对我不好的话你小心，我要告你们，所有这些背叛我的人我要背叛你们。所以这个我们美国现在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可能会无疾而终呢？你要看一下今天去要调查这个 Comey 的这个人是36岁的前卡罗拉多选美冠军，他是检察官没有错，对，是刚刚被川普扶上马的检察官，36岁的美女，就是为了来搞这个 Comey 的，你了解吗？他没有当过一天的检察官，在这之前，他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律师，所以我不太了解。我觉得川普他选他的，而且是以前是川普的私人律师，他选律师的这个水准，我觉得是有点问题。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女律师是专门是给他这个性骚扰案家各种案子当律师，好像叫哈巴是吧？
嗯，
现在已经成了白宫的总统的律师了，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当然是适用于每一个人了，不是一个贬义词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也跟你讨论过他的辩护，让我觉得真的是很无语，他在法庭上面的这个表现。当时所以后来这川普都是有罪有罪有罪，要不是是一个奇迹的出现他当选了总统，否则的话这后果是相当的这个不堪设想的。那这一次呢，要来对这么重大的一个案件，这么高调的一个案件，去起诉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当过检察官的保险公司律师，36岁前选美冠军，星期一刚刚委任他的。为什么委任他？是因为以前的那个检察官拒绝起诉 Comey， 因为没有这个 probable cause， 没有这种这个还不是合理怀疑，就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他有可以起诉他，所以他宁肯被辞职他也不愿意起诉 Comey。 那好吧，川普就换上了一个他的亲信，是一个这个一位前保险公司的律师，又是选美的冠军。那我们不是说选美冠军就不好，那很多漂亮的这个律师也能做得很好，但是他没当过检察官，我简直难以想象他是怎么样去起诉这一位 Comey， 因为 Comey 自己也是有律师的，他肯定找很强大的律师。
我跟你看法比较不太一样，我觉得说在台湾的那种政坛的新闻，我们很流行一句话叫刺客，你知道吗？就是你看我是什么样子，千万不要小看我，我的名字叫做刺客，就是专门来对付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看我这个样子没有经验，但是我后面有很大的团队，这个是重点，你知道吗？他用的资源是国家资源啊，我觉得选一个漂亮的美女站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他后面的人还有他后面的资金要来做的事情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说还有个比的吧。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时候你看这个政治的事情，你觉得这能找回公平正义吗？还是说因为这种官司一看就大概要弄个两年吧，两三年吧，那司法部没有事情就专门来 subpoena 你的亲朋好友上下左右前后左右，你觉得这种日子过得下去吗？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曾经报复我的，那我今天也要1000%的还给你。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种案子到底能不能定罪，其实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总统这样做有仇必报，我觉得值得讨论的，你觉得呢？
如果今天他不起诉他的话，到下个礼拜二起诉期就到期了，他永远都不能起诉他了，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人推上去，就是为了起诉这个 Comey， 也就是你像讲的这，你刚才讲的这个有仇必报，就给人这种感觉了。当然，是不是你撒谎对不对？当然是不对了。但是就像你讲的，那么多人撒谎的，那这个人撒了一个小谎，就是说不是我透露出，不是我指使别人去透露出这个消息的，这个一个谎居然被大陪审团起诉，然后像你刚才讲的，动用了国家机器的这个力量，一个检察官的这个力量，而且特别为他去安排了一位检察官去起诉他，是不是让大家觉得有点这个矫枉过正的呢？我不知道。有的人讲说，对呀，你当时也用国家机器来
报复我，
报复我呀，你还去翻了我太太的 Melania 在那个马拉狗的放这个内衣内裤的 这个抽屉，你说我带走了国家机密的这个资料，可是人家拜登也有带走啊，奥巴马也有带走啊，他有些纪念吧，或者是不小心带走的，因为他搬走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资料会带走嘛，他怎么会一页一页去找，怎么会放到他的内衣内裤藏在那个里面呢？所以你把我搞得真的是也是体无完肤的这样去打击我，那今天对不起，那我。有这个权利，那我也要来打击你。他也说了，我不是圣人，对吧？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是只要是我的敌人，我是这个叫什么，非远必诛。其实说句实话，我今天一天都在联邦法院，就是在搞这个大陪审团，所以我一天都在讲英文。
Oh my God.
我这个中文，对不起，有的时候要说不出来了，你就帮我翻译翻译。
It's OK，没问题，没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其实赢跟就是说空敏他会被定罪还是不会被定罪哦，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这个过程应该会把他整得很难看。那么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总统有仇必报， well 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看法。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进广告，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总统的有仇必报，你同意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就是司法部受到总统川普的压力，现在要起诉前 FBI 局长 Comey 啊，指控他呢是作伪证，还有妨碍司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持还是反对这种做法呢？我们总统是有仇必报的，所以现在第一个事情报的就是这个 FBI 的局长，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做法到底适当还是不适当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这个通俄门齁，当初就说这个他就是川普这个跟敌国有什么这你知道吗，就是不干不净的往来吧，背叛国家。所以呢后来就是对川普总统调查，然后呢还要弹劾他。这一段历史故事大家应该都记得很清楚吧。那时候川普哇真的是满脸灰啊，你知道吗？后来这个谁也没想到川普总统可以这个赢得胜选哦。那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他一直觉得说有问题，然后当时的 FBI 的局长 Comey 他就可能有泄密给别的一些这个新闻媒体，然后 Comey 说没有，我没有，现在当家做主的人换了哈，所以呢现在就认为觉得说你说的一个小小的谎言我现在都要把你拿捏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总统这种有仇必报的这种心态，你觉得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呢？还是你认为说政治上的事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要这样做法，就是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吧。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你的想法好不好。政治上没有那个叫做你好我好大家好，或者是什么很平庸的啦，或者之类等等的啦，和平的啦，或者是中庸之道，没有。 OK，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是什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请讲。
哎，管家
是
你好。那个前一次调查那个通俄门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这个中间很奇怪，在任总统被这个以通俄门这个所谓调查了两年多，什么事都没有。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搞明白。现在我非常支持巴拉创对科尔米的这个刑事或者什么乱的调查。
可是
我非常支持。
你是支持的 ？OK。
他为以后美国这个三权分立不能够把司法所谓打 击政治对手的一个武器，这种现象得到关注。这一次
OK 好，你认为就是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应该会这个不会再诬赖别人，然后去查一个候选人。可是你觉得呢？你觉得有人会服这个气吗？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Hello， 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你好，
hey， 你好。
我要请教那个洪斌律师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个 retaliation 报复，职场报复，这已经构成这种 harassment 了。我觉得，不管是他们对这个前总统的这个调查，当然这政治我不知道啊，但我认为他不应该凌驾于司法之上。就像刚才那个 call in 的观众说的，所以，他不应该对 Comey 进行，更不应该对 Comey 进行挟私报复和打击，用公器私用啊，这个是我的观点。还有一点呢，我倒也不觉得保险律师就不 qualify， 因为保险里头也有一个 DNL， 就是这种 liability， 作为你作为一个 executive officer， 你是有你的这个你要是保险的话，你是有这种豁免的能力啊，所以也许他也有某些经验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
OK， 不客气。好，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希望王洪斌律师来回答一下，就是说，这有没有叫做怎么讲，就是报复这样的别人的话，这是不是合法？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认为这有没有到这变成了职场报复？可是问题是，这职场要在同一个地方上班吧？一个正在台上正在上班，另外一个早就已经下来了。不过我觉得你提问很好，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先请这个王洪斌律师和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好不好？来，王律师，请您做一个解释。
好的，比如说你被解雇了的话哈，那就是连续的，其实那么你比如说你把你老板做的一些肮脏的事情报告给政府机构了，比如说逃税漏税，然后解雇你，而且没错，他不能解雇你，绝对不能解雇你。如果说你告你的老板说性骚扰，那他因为这个解雇你，那他麻烦可就大了，对吧？
那
这
件事，
但这是民事的。
我是说现在这个 FBI 的这个前局长柯敏，他
两码事儿。
OK， 两码事，好，一针见血。OK， 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这个看法哦。这个有些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这个有仇必报啊。这个不知道大家什么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王英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啊，谢谢你。OK， 那个这个主题其实看从哪个角度看，
那当然，
还有心态。那我在想说，其实人好像大概看很多事情都是从片面的角度看，那都有道理，也都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只要川普他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全力都支持。
哎呦，
但是就是说违法违宪的问题。他自己做了，他自己会承担其后果。其他我们要知道的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些都是一些皮层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要知道的事情，都是人家要让我们知道的。其实你比我更清楚呀，人年龄越大哦，这个东西哦越看，差不多看穿了。就像那个医生啊，刚毕业的医生啊，那老医师跟他讲说：“你那个就怎么弄？”那个小医生说：“你那个也没问，这个也没问，你凭什么就这样？”那过了很多年，他发觉，哇靠，还是老医师厉害。而且实际上最后一句话，人存政局 ，OK， 人亡政息。我们既然选了他总统，这些东西他所做的作为，我认为99%，不要贪污，像陈水扁被关进去之外，全部都支持。
全部都支持，所以你就铁粉嘛，你就川粉嘛，你是 mega 嘛，对不对？哎，不，我没有侮辱的意思哦，我的意思说你就是支持他的人嘛，对不对？
管于，我举个例子好吗 ？OK， 虽然是很痛心的事情，就像台湾 ，OK，
来，打住，我们不要举台湾的例子，因为我觉得两边的制度哦，其实虽然都是民主制度，但是没有可比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参众议院，请问一下台湾有吗？台湾的国会跟着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你要举的例子就举美国的例子好吗？谢谢，感谢。
OK， 好的，好，谢谢。
OK， 告诉我啊，你要举什么例子？美国的例子有吗 ？Hello。 Hello, OK, 好，没关系。我觉得还是一样啊，就是说，今天这个司法部起诉这个前 FBI 的局长柯米，那么对于这个政局来讲的话，或者这个政治的这些怎么讲，就是就会就此就风平浪静吗？这个有仇必报以后，会不会接下来就是你报复我，我也报复你呢？这个政治就没有完没有了了呢？还是说本来就是这样啊？本来这个政治就是现在就是你当初怎么对别人的，别人就会怎么对你。所以想听听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你的看法，看看未来这个政治会怎么样走下去。同时，大家还记不记得，James Comey 啊，就是柯米这位前 FBI 这个位局长，他在五月份的时候还在海滩上用贝壳拍了一张照片，说8647。那个照片现在应该都还大家印象还很深吧，就是86就是黑帮的用语，就是铲除的意思。 OK， 47就是第47任美国总统，那就是川普嘛。那么当然普通人，如果我赵广瑜今天看到8647，我绝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那因为我是普通人，不可能了解这个意义。但是因为柯米他是前 FBI 的局长，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那么回到了这个官司来讲的话，这些就变成了有很多的新仇旧恨，大家一起就是好像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 well， 他有他的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些历史故事吧。但是对于我们的政治来讲，这个发展不知道大家你认为呢？因为而且司法部这一次起诉 FBI 局长 Comey 啊，他是受到总统的压力的。你觉得呢？你支持总统这样的做法吗？他就是觉得说这个政敌的部分，他要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通俄门到底哪里来的？从一个地方他就可以演变到很多的地方。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喂
，Hello， 嗨，
嘿，江，
你好啊，广义，
好，
啊，我觉得川普干得蛮好啊，
因为
一定我们这么多人选他了，就是要让他哦狠狠的报复这帮陷害他的人，
哎呦，
拨乱反正
啊，还有。
让他们尝尝他们曾经给川普吃的所有的苦头。
哎呦，
对不对啊？你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嘛，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共和党不能再这样下去，软弱下去了，一定要还击，让他们也要以后也。要有所顾虑，然后让国会立下的一个法律，不能这样陷害那个官员，
okay.
那个前朝官员。
OK，
你们不能这样动用司法的武器化了。
OK， 我问你一下好不好？我们不是常常有说一句话说，有信仰的人就是你打我的左脸，我把右脸也给你打一下，让我们大家就这样过去吧。你不觉得这样比较平和吗？
啊，不，这完全不同的。你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这有以后的话，以后的无论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他也会有像这样子利用司法做武器去打击对手，所以呢，我就希望以后国会就立了一系列的法，不能动用司法来对待政敌。
OK， 好，了解了，谢谢你。可是问题是，现在你觉得民主党在台下，他现在看到你在台上，他就觉得说这件事情他就过去了嘛？可能还是会在政治上面会引起很多不同的这个声音啦，而且现在国会里面可能马上要这个要断供啊，就是说国会的这个预算也没有过关，接下来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哇，这个可能都是有很多冲突点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我觉得呢，我这个对这个本身的事情呢，对了错我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没有错，而且我希望他乘胜追击
啊，
把拜登儿子那几个案子判出来， 啊，就是判不到罪，给他无罪，也要把他先出来给全国老百姓看。
OK， 好，
要讨一个公道。
OK，,
okay?
来来来，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拜登总统他有他的这个赦免的这个命令，他已经赦免了他的儿子。你这个部分你知道吗，就跟铜墙铁壁一样，就是不管他犯什么事情，这基本上都已经就是 close the book， 就是把这本书已经关上了，你知道吗？好啊，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知道
吗？喂，
谢谢你齁。来，你好，
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Hello，
我支持总统这样的做法。
为什么？因为
什么？那个有仇不报非君子啊！
有仇不报非君子 ！Oh my god！ OK，
要是他没有选上总统的话，他身上那34条罪啊，他死100次都不行了、啊。所以。他这次就算了能够选上的，就很多人就是因为他身上有34条罪，
是，
所以选他上来。
OK OK， 所以
这样。
OK， 好，懂了。有仇不报非君子。Oh my God。OK，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能够选上，是因为民众看到他受到的这些诉讼的委屈，所以要是他不报仇的话，他对选民没办法交代，是吗？OK， 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川普这次回告 Comey 啊，有一定的正当性。我在美国30多年了，眼看着30多年前公平正义的法律，现在被搞得互相迫害，黑暗残暴，简直肮脏透顶。所以我觉得，你看人民也受害，950块钱随便抢。美国现在已经大走下坡，
950块早过去了好吗？950块早过去，那个的公民投票都已经推翻了，你还要再讲一遍吗？别的吧，再继续。
就是政客就拿这个法律作为武器，互相陷害，互相迫害。
嗯，
真是我觉得看着真是很恶心。但是我觉得川普的回告 Comey 这件事上有一定的正当性，因为 Comey 就是。当时没有坚持道义原则，就是说谁威胁他厉害，他就向着谁就攻击一下对方。共和党加压力，他就给那个希拉里电油门；那民主党加压力，他就给那个川普。最后民主党的力量大，他就把希拉里给放过。那就是这么一个游戏，这小子就是一个左三右四的那个势力小人，所以这次告告他也算所得其所。真正广义，我再说最后一句话，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真正能分清人类社会基本道义原则的人，百万里头出不了一两个，极其少。站定立场。
Okay. 所以你的
大多数人受不了，一有威胁立刻服软。台湾的法官尤其如此。
来来来，台湾的法官跟我没关系，我们今天讲美国好不好？你要讲法官的话，那世界法官多了去了。OK， 法官都是好人吗？不会吧。但是法官都是坏人吗？也不会吧，好不好？感谢你啦，谢谢你。来，这个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司法部受到川普总统的压力，现在起诉了前 FBI 局长科米的这个新闻，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王宏斌律师啊。我们常常讲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可是在这个政局上面好像永远都是这样，是不是？就是 ，Well， 他可能停下来吗？因为确实在上一次选举当中，很多刚才听到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说，会把票投给川普，也就是因为看到他这么多的这些 lawsuit 啊，这么多的诉讼啊，这个死一百回都不止了，也就觉得说他委屈。但是委屈你已经得到你的正义伸张啦，你已经成为总统啊，但是你又反过来再去把这些事情找回来的话，你觉得呢？冤冤相报，他能停吗？你的看法？
对，就像刚才听众朋友讲的，你看你从哪个方面去说这件事情了。那个时候如果说没有奇迹发生，也就是他当选总统，那他可能是万劫不复的一个地步。
嗯，
那今天他当选了总统呢，他就在回来就进行这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起诉。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报复，其实每一个总统每一个政党他在跟对面政党的这个交锋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是明着报复，有的是暗着报复。川普呢就是大嘴巴，他还没报复他就是跟全世界说，所以让人家觉得他特别有报复性，他特别坏。
对对对，
其实每一届总统你去看，每一个政党每一个都是有报复的行为了。那个时候把这个在奥巴马在卸任之前就要求他进行这个通俄门的这个调查，其实证据是非常非常不足的。你说他没有报复吗？他也有。就是川普跟任何一届总统都不一样的，就是他不斯文，他不装，他撕下自己的面具，他说我就是坏人，你要怎么样向我开炮吧，就是这样让大家觉得他特别坏。怎么讲呢，确实是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讲到说他报复性啊这种能不能算是一个可能性啊、把他先给他取消了这个案子，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这可能性，这很难说他是去报复，因为你确实做了这个事情了，对不对？
嗯，
确实，因为他其实 FBI 内部已经有调查结果出来了，就是说 Comey 确实授意他底下的人去泄露了通俄门的调查，还有希拉里的这个邮件门的调查，他内部的人已经调查结果出来了，也就是说大家都超速，你被抓到了。
嗯嗯，
哎，也可以用这个去 argue， 那也可以用证据不足来 argue， 就是说还没有进行庭审之前，他就可以用这两点去 argue， 但是很难，就是非常的难。因为你做这个事情是被认为是已经做了，那10月9号的时候就过堂了，我们叫 Raymond， 那个时候他只需要说一句话我无罪，他就接着往下走这个程序。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 motion， 很多动力啊就会飞出来了，然后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就是说我们先要把这个 case dismiss 了或者怎么样，那看看走向怎么样吧。那刚才那位女听众说，那你人家选美官员是保险律师，不是说不行啊，但是你要知道职业的刑事的联邦的检察官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当的，你要先做了很久的检察官你才去考人家联邦的这个检察官，然后你做比如说你做保险啊或者做什么的这些做了几年，那你去考了，你考上了以后呢，对不起，你先去做一点小案子，对吧？你做这个轻案就很小很小的，先做过5年再说。所以说这位女士她一上来就做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替她擦一把，就是捏一把汗。再加上 Comey 她的女儿和她的女婿都是检察官，都是联邦检察官，但是他们都因为这件事情都辞职了。所以就这个如果我觉得了，可能这案子一开始可能就会被取消掉了。如果没有取消掉的话，那这个当中的这个交火可能是川普要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如果有奇迹发生的话他会被定罪的。
我是觉得这个定不定罪啊还是两说，你知道这个过程Comey 他就会真的很难受了，尤其是检察官要去 subpoena 他身边所有的人，我跟你讲所有的东西你知道吗，用放大镜看全都怪了，所以我觉得输跟赢两说，但是我相信川普总统那个时候通俄门被调查2年，他应该也是痛苦到了极点吧，所以他现在想把这个痛苦原封不动的送给这个前局长 Comey 让他享受享受，哎，这就是政治啊。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宏斌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辛苦了，谢谢你，再见，拜拜，
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哦，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下礼拜我要休假2个礼拜，我们到时候空中再见咯，拜拜。